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复听友的来信，到底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爱？怎样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爱身边的人与一切的受造之物？
其实我就想到几节经文啊，其实圣经上对于这样子类似的都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教导。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的第1章第9到第11节，这个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腓立比书1章9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10节，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阿们。
我觉得这三节短短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就是说保罗的祷告不是说你们要多有爱心，而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爱心也要有知识的，也要有见识的。这里的见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判断力，你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而不是盲目的整个人扑上去的那样子的爱，而是有知识有见识的，是有分辨的。所以第10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好，分别是非，就是说你的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了，可是呢，使你们，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分别是非，而不是没有是非界限的这样去爱。然后呢，11节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爱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去爱，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爱心，我们对他的帮助也好，我们的怜悯也好，如果不能荣耀神的话，这个中间是需要去想一想的。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到荣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面向。
阿们。远方姐刚才提到的这一段经文真是太重要了，因为它又提示了我一种爱的动机，就是当我们靠着天然的情感去反应去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那是爱，但实际上因着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也好，创伤也好，可能实际上是为着自己，甚至有可能是出于一种讨好，好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其实这种角度的爱反而荣耀了自己，而并不是荣耀了神。
是的，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真的去分辨的那么清楚，可能我们帮着一个人的动机可能都有啊，是一种综合的动机。可是如果说至少把荣耀神放在心里的话，我们会平衡一点。当然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我的动机是100%绝对纯洁，只为了神的荣耀，可能至少远方是做不到哈。我们至少我们可能这个是一个混合的动机，可是没有关系，至少我们把神的荣耀放在心里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的界限，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使得我们的爱不会失控，或者使得我们的爱就好像很多父母对孩子说，我都是为了你好，那到底是为了谁好呢？可能是为了父母自己的感觉，我不会内疚，我觉得我做到了，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使得我现在一定要给你。那这些都是其实是在满足自我，或者是一种就像一开始永恩所说的，是一种绑架哈。所以到底怎么样对对方最好，而且这件事情做出来之后，对方也会成长，然后呢，神也会得到荣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了。所以从这个去想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比较知道要怎么做了。
阿们，我非常认同。而且说到辨别这个动机，做不到这个100%的纯全，其实我也做不到。我想刚才远方姐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让我们心里要常常去想到，我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它本身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心里建立一种敬畏谦卑的心，
是是
好让我们凡事不是光依靠着自己、嗯、依靠着自己的感觉。
是是是。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都是关于怎么样去爱人啊，那我们这个还有匿名的听友姐妹提到她救助流浪动物这件事情，
是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爱动物呢？
其实动物也是神所造的嘛，那么对动物有怜悯，因为它有生命，我觉得去救助流浪动物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是一件美事。
对，所以这位姐妹呢，我远方也很佩服你哈，你可以有这样子的爱心，然后不断的这样做。那你会觉得好像越做越多，那怎么办啊、哦？我救不了所有的动物，那我怎么办？会觉得很心疼啊、哦，也觉得很懊恼，又觉得很无力。
对，要去救呢，救不完啊。但是就此就放弃，
啊、
看着那些小动物，心里边还是会有怜悯，还是会有心疼。
是，那我觉得或许呢，这位姐妹，你可以告诉自己说，你尽力了就好了，你不需要去内疚，因为好像神并没有托付我们去救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动物，或许你遇到了或者觉得神给你这样子的感动，你就去做，为已经做到的感恩。为了我们做不到的呢怎么办呢？远方想到啊，其实有一个祈祷文是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提醒或做一个参考的。这段祷文呢，它叫做宁静祷文，或者是叫做平静祷文，是在1934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神学家叫做尼布尔他所写的。那其实他这个祷告呢非常简短，可是呢可以给我们带来蛮多的安慰，或者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哈。他这个祷告是这样子的，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最后呢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那我觉得这个祷告的话可能就涵盖了所有的事情。有些事我们能够改变的，我们就有勇气去改变，去做我们当做的。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接受，给我们心中有平静，然后呢我们把它交托给神。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哪些是我们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其实怎么样去分辨反而是更难的，这个是需要有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到底我们有些事情要该不该做，做到什么地步。好，我觉得这个祷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祷告。我不晓得永恩你怎么看呢？
这一段宁静的祷告也是我特别喜爱的祷告之一。
是，
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分辨，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是，
救助流浪动物本身是一件美事，因为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就是小动物，所以我也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但是确实我们能力有限，那帮不了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我们能力以外。所以如果我们从神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有这样一个分辨，有这样一个界限，可以让我们不内耗。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靠着神去爱，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不要内耗啊，不要因此而陷入疲惫、无力和内耗的过程中。
是，对，因为其实内耗本身也是一种亏损嘛，对我们的灵命会有一些亏损，而且不是很健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去爱，去帮助，不管是对人也好，对动物也好，对什么也好，到一个地步使得你内耗了，或者是产生苦毒了，或者是产生这种内疚了，觉得这种无力感让你好像失去了平安的，那可能就不对劲了。这个中间呢，我们可能就要去回过头来，回到神的面前去反思，去看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这么内耗？为什么我失去了平安？那么到底我纠结的是什么？我纠结的是因为我的无力感，还是因为我对这个人或这些的动物觉得很怜悯？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它触碰了一些我们过去还没有被医治或者是没有被满足的一些情感。而这些情感好像被触动了，被刺激到了，然后使得我们有这样子的那种不平安，或者是甚至觉得说怎么说呢，内耗。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反而神可能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由神来触摸，由神来医治，而且呢跟他讲和吧，哈，或者是一种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去解决的一些的难题或一些过去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另外一种收获吧。
阿们，是的。嗯，远芳姐，刚才您的这段话其实给了我两个启发。第一个是我看到内耗虽然不好，但是内耗也可以是一个信号灯。就是说它会让我知道，诶，有的时候我这个爱的边界，诶，好像开始走到了一个让我不平安，可能有点问题，我需要去反思。那当内耗，就是说感觉到焦虑啊，不平安的这种感觉起来的时候，提醒我去到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去回想分析，这一切不舒服的感觉背后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做怎么样的调整。它不一定代表说我之前的做法就是完全否定我之前的爱，它可能是提示我是否在哪些动机啊，或者说方式上还可以做调整，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刚才远芳姐您提到的，我觉得当我们去反思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会意识到，诶，神也借着这一段经历，其实神的心意是可能要暴露的是我们里面或许有的一些伤口，有一些需要被医治，需要被光照，需要被暴露的一些地方。而如果我们正确的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反而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也看到一种万事互相效力的过程。
是，其实都是一个祝福，反而是一个祝福。
是的，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愿意带着神的爱去爱，去祝福到别人，包括人，包括动物。我相信这些都是讨神喜悦，也是祝福我们自己的。即使我们自己有限，我们也爱的不完全，我们爱的不智慧，但是当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带着一个谦卑，一步步的倚靠神，然后常常有反思，我相信这个过程都会对我们有益处。
是的，所以呢，我要再回去说，这个姐妹，你真的很棒，你为你已经做的感恩点赞。
是，
那接下来怎么样去面对呢？可能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看神跟你说什么话。
阿们，是，我们为这两位姐妹都点赞哈。
是的，
那感谢我们两位姐妹的来信。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 at 良友 .net。 再次感谢远芳姐，我是永恩，
我是远芳，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